我是格力秀秀的主持人李佩欣。那么我们今天呢要接续上一集的话题，跟照顾失智长辈的家属来聊聊天。格力秀秀，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小凡。那小凡呢，他平常跟你跟我一样都是上班族，他呢又是如何来照顾失智症的奶奶的呢？在我们今天呢就请小凡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小凡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凡。
小凡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最主要就是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其实您是也是失智症的照顾者，那么照顾的对象是您的奶奶阿嬷啦。
对。
那当初你是怎么发现我们阿嬷有失智症？
我记得是在2015那年，奶奶曾经走失过一次。那天她跟平常一样早起出门吃早餐逛市场，但是到了傍晚都还没有回家，然后报警后隔一天才找到人。回来后我们有问奶奶她去哪里，她说她忘记回家的路，是我们才发现奶奶患有失智症。
哦，所以她是因为走失了。
对。
好，那你们其实是很紧张的去找她，然后找到了之后才想说啊，怎么会哈？平常都是一样这样子去走啊，怎么会不见了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
很担心。那个时候，发现他有失智症是初步有哪些症状呢？
会忘记你是谁
啊？会忘记你，
然后可能角色会错乱，
这些状况就让你们开始有警觉。哎，阿嬷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没错。
然后那时候才带他去看医生。好，然后就是
才检查出来说患有失智症。
是轻度还是中度的呢？
一开始是轻度。对，
是轻度。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小凡的阿嬷年纪并没有很大，对不对？他是在大概几岁的时候有失智症这样子的症状发生？
大约60岁的时候，
就是他第一次
走失的时候。
那一开始呢，你们是怎么样来面对阿嬷失智的这个情况？
就是一开始会比较担心，不敢让她独自外出。然后如果有出门，就是会尽量牵着她，或是尽量不要让奶奶离开我们的视线。然后在生活上的话，可能说话的速度会放慢，重复多讲几次，然后搭配肢体动作让她更能理解。
可是这样子不是也弄得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吗？
对，一开始会，但是后来其实久了之后就会慢慢去习惯，也了解奶奶的作息。对，会比较不会那么紧张。
开始发现奶奶有失智的状态，然后呢用这种新的方式，算是新的方式跟她互动嘛，到你们彼此都适应了，这样子大概有花了多长的时间？
我觉得大概在半年左右。
哦，也是有这么长的一个算是适应期的。
因为你要从原本生活然后转变，
对，
然后去就是适应奶奶的新的模式，然后我们也要去改变原本跟她相处的作息。
对，那你们自己照顾奶奶的那段时间曾经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有遇过奶奶她会忘记自己吃过饭，就是可能会想再吃一次，问她然后她会说还没吃。对，因为有可能今天是我喂奶奶，但是弟弟不清楚，可能又会重复喂食的动作，
又吃了一次。
对，然后或者是说对家人的印象越来越模糊，甚至不记得你是谁了。
他曾经不记得你是谁。
对对。
那这样子打击很大，对不对？
一开始心理上会难过，但是其实他只是可能暂时忘记。对，你可能跟他多重复几次，然后讲慢一点，他其实都会就是会
想
起
来。
对，可是我觉得近期我有遇到过一个问题，是奶奶他会忘记要上厕所的点事，
这个会比较严重。对，
就是现在目前因为奶奶在发现失智是60岁嘛，那目前奶奶已经67岁，也差不多有7年时间。那我刚刚说的问题都是前期的问题，那近期后期是演变说他忘记他要上厕所这件事，可能会不小心直接上下去。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照顾者要面临到的一个状况。
对，
问题。奶奶有失智症的状况之后，你们原则上一开始还是采取自己照顾。
是
后来才带奶奶到圣母家屋这里来。
嗯，没错。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或者是什么样的想法，让我们想到说呢，要把奶奶带到我们基金会的圣母家屋这里来呢？
嗯，在这之前，主要照顾者是我叔叔。
嗯，
但是在去年三月，叔叔因为车祸就是身亡了，然后由我来接下照顾奶奶的责任。
嗯，
然后其实因为要临时入住机构，
嗯，
然后我们也打过很多通电话，很多机构都客满或者是条件不符。
哦，
对，然后后来询问到圣母家屋，刚好有长辈要转换，然后才有这个机缘让奶奶入住圣母家屋。
圣母家屋其实就是让奶奶就是24小时都在家屋这里过生活。
对，
好，先前奶奶是在
南投新义乡，对，
奶奶是我们的周族朋友，
是、
哦、所以说呢，她在部落生活了大半辈子啊、哦，然后您让她到我们嘉义的圣母家屋这里来，那这样子的一个转换对奶奶来说、啊、还有对我们照顾者来说的话，有什么样的改变吗？或者是说会不会在转换上面有一些要适应上的问题？
一开始其实我也蛮担心，就是奶奶在新环境转换上会不会遇到一些问题、
嗯、
但是后来我觉得奶奶她其实适应蛮快的，因为在南投新义乡的时候，我们有安排也是相类似师资的机构，叫渔人之家、
嗯、
对，然后她也是早上有去上课，对，然后但是奶奶现在来到圣母家屋，早上在跟长辈们他们上课或参与团刊活动的时候，她会以为她还在南投上课、哦、就是其实模式差不多、
嗯嗯、
所以就不会有转换上让奶奶觉得说我、哦、来到一个新环境的感觉，对，
所以就是适应上哦，反而奶奶的适应比你们想象中好一些，
嗯，对
啊，就是不会让你们太过于担心，
对，
好，那哎，您能了解奶奶在这个家屋里面的生活吗？
像家屋他们会安排一些团刊活动，然后例如说有种菜体验，然后球类活动，对，然后在圣诞节或者是中秋节呢，都会安排一些画柚子啊，然后那个圣诞树布置，
嗯哼，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因为让师资长辈他们能够多参与多接受团刊活动，
嗯哼，
对，然后与人沟通，这样才会进步。像我圣诞节的时候我有带奶奶回南投、
嗯、
那南投的时候我们就因为奶奶她是原住民、嗯啊、我们回去的时候就参加报佳音啊，然后晚会市集，然后隔天又有运动会带奶奶回去，平常就在家屋，然后六日就帮奶奶请假，然后照护员他们也都很开心我们能带奶奶出去走走啊、嗯、这样
哦，所以说呢，在假日的时候，哎，如果您也是假日有休息，不用上班，就会来家屋啊，带奶奶出去走一走了哈，等于是帮奶奶请假，不然我们家屋是可以24小时，然后全天候一整年都待在家屋里这样子。
对，没错。
那带奶奶出来走一走啊，奶奶等于是出来放风了啦。
对啊，对啊，
她应该也蛮高兴的啊、哦。
她很高兴。
嗯，那而且你会带她回南投，
南投
是老家，
老家奶奶的老家、嗯。对，然后那里有奶奶的兄弟姐妹。
对，
然后带我们回去，他们也都很开心。然后我记得上次回去的时候，
嗯、
他们就说。映雪你变白了，你变漂亮了。对，
映雪奶奶，
映雪奶奶
变白变漂亮了。
对，就是变白变漂亮。
那等于是说她在家屋也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嗯，没错。
嗯嗯嗯，所以她也会来跟你们等于是说哎聊天啊，或者是告诉我们说在家屋里面的一些生活情况吗？
会，他会说哦，今天那个我们做了什么啊，画图这样、嗯、对
哦，会分享
对，就是
家务的生活、嗯、
对，没错，然后就是奶奶这几个月入住，就我觉得她变得很开朗也很活泼，
嗯，
对，
奶奶入住几个月了呢？
半年有了，
半年，
对，但是在这半年短短的时间就是她改变蛮多的，家庭照顾者在面对失智症的时候常常会措手不及，
嗯，
但是开始照顾奶奶后其实发现有很多资源，或者是失智共照中心，或者是失智栖居点，以及奶奶现在住的圣母家屋，就是不用太担心不知道该怎么照顾失智症的家人， 后身为失智症的家属，就是有政府这些资讯，然后圣母家屋这种资源，我们觉得不那么孤单。对，
那你们一开始是怎么样找到这些资源的呢？
会先上网打关键字，
也会这样子找吗？
对，有
会找什么样的关键？失智症，
对，失智症如何照顾、哦、对，或是失智症机构，
嗯，
对，这些关键字其实在网络上都还蛮多资讯可以让我们参考的。
嗯，就是从这个地方一步一步的了解失智症，也了解相关的机构。
对，没错。
好，然后再一一的去探访寻访这样子吗？
嗯，对。
所以说这些功课都是必要要做的啦。
我觉得是需要的。
嗯，来跟我们谈一谈，您刚刚有特别提到奶奶在这几个月入住家屋之后的一些转变啦、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奶奶她以前是属于比较自闭，不太跟人说话的。
嗯，
然后就我刚刚提到她来到圣母家屋这几个月变得比较开朗活泼，我觉得是因为像家屋前阵子有安排奶奶去失智咖啡馆，在 Seven 当一日店员、
哦、对
对
对，
这些是我们
咖啡馆，
对，我们以前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觉得说奶奶可以做这样的突破。
奶奶做了什么突破啊？
就是面对了接触社会、嗯、面对群众，
她要帮客人点餐，
对，点餐做咖啡然后结账。
你有去参观过吗？
那一天我要上班，明天我会去参
加。
对 对, 對，我要参加、
啊、那所以说那一次、欸、就是奶奶也会回来跟您
分享。嗯，是。
所以你没有想到过说她一个比较等于是内向、啊、害羞不太接近人群的人，也能够面对客人帮客人点餐点咖啡。请问您要什么咖啡吗？这些台词他都讲得出来了。
可能就会断断续续、嗯、然后可是我觉得圣母家屋的造福员、嗯嗯、他们都会在旁边一一的引导，或是就是告诉他该怎么做这样、
嗯、
对，他们全程都会陪在旁边。
哦，那等于说呢，可以让这些失智症的长辈哦又重建信心，觉得自己呢哎是对社会有用的，而且还可以融入社会跟人群接触，看到了他这样子的改变，你心情觉得怎么样呢？
非常的开心，就是我觉得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然后我们做家人的也非常的就开心这样。
嗯，
对，
然后让你在上班的时候哦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牵挂，
对，
可以安心的上班，然后还会规划着，哎，我下一次放假的时候要带奶奶去哪里玩，
去哪里走走，去哪里玩，这样，
或者是回这个
南投老家，
就会有积极的往前走的动力，
对，
然后带着我们自己的失智症的长辈一起哈、哦、过我们的人生，正向的人生啦哈、哦，而不是说就像一开始遇到的这个。奶奶失智的状况，那时候应该是蛮慌乱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哈，
比较没有方向的。
嗯，现在就变得比较有信心了。
对，
知道要怎么样走下去。我们一般都认定这个失智症它是不可逆的一个疾病。
嗯，是。
你以一个这个照顾者哈家属这样子来看，你说奶奶这几个月其实是有改变呢、欸。
嗯，可能以前会觉得她没办法，但是其实后来才觉得说，原来有那么多的方式。就是失智症患者他不是不能去做这件事，是需要再多一点时间，或是就是去引导他教导他，那是可以做的。对，但是在自己照顾上可能没有像家屋照护员这么专业，所以我觉得我们做家属的也是要一直去学习，然后去更新一些资讯。
所以说呢，一样的是失智症的照顾者也可以拥有良好的生活品质跟自己的人生。
对，没错，就是很感谢有这样的机构存在。
嗯，那最后我们请小凡哦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一个建议跟分享好不好？
我会给的建议是，一开始如果你发现你的家人有失智症，你不要太紧张，然后其实我刚刚就有提到说，网络上现在有很多的资讯关于失智的，那寻求医疗帮助，或是寻求不管是日照、长照，或者是像圣母家屋这种机构，对，都会对我们很有帮助。
会觉得说入住这个家屋它会在这个预算上面呢是一个负担吗？
不会，
觉得这个政府方面还是会有一些帮忙、
就是、对，像我们奶奶她住的话会有补助、嗯、对，就是政府上面都会有一些条件可以补助，然后这些条例都在网络上查得到。那如果你说你觉得住就是长照型的会有一些经济上压力，也有日照型的可以参考。
无论如何呢都是有方式来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对，
好，千万不要说因为要来照顾失智的长辈，然后把自己整个人生呢也搞乱了，也整个赔下去，好，这个就真的是很得不偿失了啦。
嗯，对，
嗯，所以呢，我们今天邀请小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以这个照顾者的身份呢，来分享一下，然后同时告诉我们啊，奶奶入住家屋之后的一些正向的改变。哈，那在这里呢，祝福我们小凡的奶奶哦越来越好，然后呢，您的照顾之路呢也是越来越顺利。对，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凡特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你哦。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好，刚刚呢我们是听小凡来给我们分享小凡呢跟他的奶奶祖孙的故事了哈。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呢小凡的奶奶在我们家屋这里呢受到很良好的照料。刚才呢小凡也特别提到，哇，奶奶来到家屋之后呢变得比以前还要活泼。像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我们听起来就感觉好窝心哦。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特别呢再为您邀请到另外一位来宾王竹玉王都。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小凡奶奶的故事哦，说到了这个入住这个圣母家屋哦，所以说呢我们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督导哈，家屋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请督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主持人好，大家好。其实像小凡的奶奶她当初住家屋哈，也是前面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些寻找一些合适的机构来协助照顾奶奶。那奶奶其实到家屋之后，说实话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过程。那毕竟哈，家屋跟日照中心不一样，是在于我们的日间照顾中心白天长辈会在日照中心活动或者是上课，可是家屋呢，它是24小时长辈都在这个家屋里面跟我们的照顾服务员一起过生活。那他一定没有回家，那相对的也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家。那所以他当初也是接受了适应期这样子，我们就是尽量哈，也请家属一起帮忙哈。那寻找了一些他熟悉的东西，比如说他家人的照片啊，或者是他惯用的东西，然后积极的帮忙他，或者是每天晚上播放他喜欢看的一些连续剧哈，尽量让他赶快适应我们这个环境哈。那其实失智症团体家屋它就是提供失智症长辈一个比较小规模，然后生活环境就是很像家一样的，然后我们服务也是比较个别化的一个服务的模式，可以满足这些失智症长辈可能一些比较多元照顾的需求。那我们是提供全日型的哈，24小时的照顾，然后在藉由这些照顾里面，我们可以提高他的一些自主能力还有生活品质哈。那跟一般的机构会比较不一样，我们最主要是从生活里面来协助长辈做一些赋能跟复健，所以只要长辈他还能够做的，我们就会让他自己做。好，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先跟家属做一个沟通，让家属理解说我们在照顾上，比如说长辈他还可以自己吃饭，自己洗澡，自己来清洁他自己的房间的话，我们都会请他做一些简单的清洁，或是我们会在旁边协助他一起一步一步来做。那这个是跟一般的机构式照护比较不一样的哈。那家屋的空间规划其实就跟一般的家庭式都一样的哈，我们有共用的客厅哦，还有餐厅，然后有开放式的厨房，还有厕所哈。那还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卧室。那照顾服务员跟我们的一些社工护理都有经过失智症的一些相关的训练，他们就是像朋友啊，像家人一样跟我们失智症长辈一起共同生活在这个家屋的环境里面，而且我们会很尊重他曾经的一些生活经验，比如说这个长辈他每天就是要睡到9点10点才要起床，那我们绝对不会为了7点要吃早餐就把它挖起来，我们会尊重他以往的一些生活经验，还有他的独特性，或者是他现在的一些失智症的病程，然 然后依照他的一些个人的喜好，还有他的生活习惯、兴趣，帮他制定一些个别化的生活照顾计划，把照顾跟复健技巧都融入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好，然后协助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维持他原本有的功能，然后又可以安心的来过生活，延缓他的一些退化的速度，这样子。
哦，所以说呢，这个圣母家屋，我们强调的就是一个家的概念，
是是是。好好，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于这个个别的这个长辈的表现
是
来去给他应对呢？
首先最重要的我们会跟家属进行一些比较深度的沟通跟评估。
嗯，
因为最了解这个长辈的人一定是他们家的家人嘛。
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跟他们经过一个比较深度的沟通，比较详细的了解这个长辈，他包括他的生活经验，他的工作经验，甚至是他的一些婚姻状况跟子女的一些关系，还有他最喜欢什么，最不喜欢什么，喜欢小动物吗，还是喜欢别人怎么样去接触他跟他说话。那当我们能够了解他这些之后，我们才能够帮忙他制定一个比较适合他的这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其实也是滚动式的。当我们发现可能长辈确实就如刚刚所说的，可能他在家屋有一些改变，可能跟在家里又不一样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视情况再做一些调整。对，
好，原则上呢都是客制化的就对了。
是是是。因为其实失智症每一个长辈本来就是一个很不同很独特的个体。尤其是我们家屋的长辈，其实每一个的行动能力都是很不错的。因为像我们失智症家屋他的服务对象，基本上来说以政府规定，我们团体家屋他只能收那个失智症中度以上的长辈。那因为他希望可能轻度的长辈还是先留在日间照顾中心，可能家里可以跟家人有更多相处的时间。那原则上我们收的长辈大概就是行动能力是要还不错的，那而且是需要被照顾的一些失智症长辈。对，
而且是失智症的一个专职的机构，等于是说我们其实其他的病症是不会在我们这个家屋里。
是因为其实像有一些机构里面，他可能会有一些卧床的长辈，他可能会有一些管路鼻胃管或是尿管的，那其实我们这边的失智症长辈是都没有管路的，而且行动能力是都不错的，在这样的家屋环境一起生活，可能会让他更觉得像是一般的家里，而不是他好像被人带到了机构里面。当然机构没有不好，因为他们是另外一种针对不同需求的长辈做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家屋的部分呢，就是针对具有行动能力然后失智症中度跟重度的长辈做的一个特别的服务，
等于是说呢是一个专责的机构了。这个也是在我们现在对于失智症的长辈呢尊重跟服务了，让这个失智症的长辈呢能够在等于是专属于自己的空间一样。而且您刚刚还特别强调了，其实能够入住的长辈他们都还有拥有不错的行
动
能
力，
就是可以让他的同伴觉得说我住进来其实也是一个家园的感觉而已，是一个家的感觉，有客厅有厨房还有自己的卧房。自己的卧房这件事情是我们的长辈呢都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
对，依照他自己的喜好或是他原本的一些习惯去做一些设计或者是那个布置，这样
是可以自己布置的，
都可以的，没问题的。对，
那厨房呢，长辈可以来使用吗？
厨房的话我们也都会带长辈做一些烹饪的活动来一起使用。对，然后甚至我们长辈他也会自己切菜啊，或者是一些煮面啊，或者是自己炒一些菜。但是并不是三餐自己煮啦，这个真的是有困难。但是在一些比如说活动设计的时候，或者是长辈特别今天嘴馋想要吃什么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来大家一起揪揪啦，买来材料之后自己煮一煮来吃，这样
子。所以刚刚那请马家处理
嘿呀嘿呀，还蛮好玩的。
看来这功夫长辈是没办得的哈。
我们也来想想看哦。
真的，所以其实长辈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并不会站在一开始就拒绝那样子的，或者不可能不会有一开始就这样子的念头，而是会看看是不是有方法能够实现它。
是因为其实呢，我们家长辈的要求 求其实大概大概就是属于可能烹调的部分啊、嗯、或者是他可能要出去散步啦，还是说他想要出去 settle 一下他的头发这些的、嗯、其实就是你一般在家里面大家过生活的时候会有的一些小想法。那大部分嘛人嘛就是爱吃啊比较多，所以其实他们常常有想到一些，像前几天有一个长辈他就说他想要吃章鱼烧，
嗯嗯，
我们的造福员马上就开始想办法，家里有机器的出机器，
嗯，
然后呢
有章鱼的出章鱼吗？
当然是没有咯，我们就只好去跟我们的好朋友全联福利中心做采买。我们是带着长辈一起去买的，对，因为我们家屋里就是一些商店都很近、嗯、好，我们带着长辈一起去做采买，
这么特别、
啊、对对对，然后买了在一起回来、嗯、在一起动手做，从切鲳鱼啊然后洗菜啊调那些粉一起开始做，
嗯，
对，那这些我们都有把它做成一些记录啊或者是照片，然后我们也都会跟家属做一些分享，对、
嗯哦、所以说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之下、哦、就可以让我们的入住的长辈哈，哎，会觉得说啊，跟在住在家里差不多嘛。
是啊，是啊，就是尽量的长辈想要做什么，在我们可以协助的状况下，那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帮他想办法来把这件事情做成或是做好，这样子。对，
好、嗯啊，那这样子呢，让这个长辈的心情情绪比较平稳，
是
好，就好像日常在过生活，
没错，
好，所以我们才叫做家屋啦，
是的，是的，嗯，对，
像这样子的一个家屋的概念呢、哦，可以让照顾者就是家属比较放心，对不对？
是，那通常呢，像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长辈他的适应过程是会比较快的。
嗯、
那家属也比较能够快可以感觉到说，哎，长辈在这边病状的话好像有比较延缓，或者是他的情绪好像有比较稳定、哦、那他们在外面工作啊也比较放心。
嗯，其实刚才小凡也特别提到、啊、就是他的奶奶在入住家屋之后变得比较活泼了。
对，因为我们其实照顾服务员他们其实呢就是把这些长辈当成自己的妈妈、嗯、自己的奶奶一样、哦、只要看到他们也有时候也会跟他们开个玩笑啊、哦、那所以他们的感情都非常的好。那奶奶呢其实看到他们也会觉得哦，好像就是自己的孙女啊或者是女儿在旁边陪伴一样、嗯、对，
失智症的长辈一样是有人际互动的需求，
对，没有错、
啊、在这个家务的部分呢我们也是满足了这个部分，
是，还有一部分是人跟人的一些交流、啊嗯、甚至还有一些情感的一些互动这样、
嗯、
对，那社工跟护理呢他们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社工的部分呢它主要是跟家属做一些沟通、
嗯、
那护理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是帮我们的长辈、哦、身体顾好、
嗯
哦、所以也会带他们做一些像健康检查啦，像现在甚至一些疫苗的部分我们的护理师都会帮忙注意
哦，好，所以说呢在身体方面的健康照护，心理方面的这个情绪疏导，
是，
好，我们都会尽量的去顾全它，
对，
其实刚才小凡呢也特别提到了我们、等于是我们办的一个活动就是跟 7-11 合作的，
对，
其实的咖啡馆呢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感觉上、哦、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因为呢这个小凡的阿嬷、哦、奶奶她刚才有提到她其实本来是一个害羞内向的人，结果她很惊讶、欸、就是奶奶可以跟客人互动，
是，对，因为其实、哦、我觉得人都是很有潜能跟潜力的、哦
嗯、
那我们也想说试试看、哦、那我们就是跟 7-11 合作，那我们也很感谢新大业门市还有嘉义的嘉北门市，他们提供了我们这样让长辈去实习的场域，他们的店员都有接受过一些失智症的一些相关的知识，所以去的话呢都能够跟我们一起顺利的引导长辈在收银台跟长辈互动或者是制作咖啡，对，那其实这个是真的很不容易的，因为失智症长辈有时候在学习新的事物是比较慢，可是在那边的话经过店员的引导，那也有很多很友善的客人会跟我们的阿公阿嬷或是爷爷奶奶互动、哦、那他们真的很有成就感，而且很开心说哎，竟然自己有一天可以做咖啡然后请人喝这样。
当初呢是怎么样的想法会想到说让我们的失智症长辈 有这个机会、啊、来当小七的店员来卖咖啡呢？
对，因为其实像北欧跟日本有很多像是他们的一些失智咖啡馆、哦嗯、是由失智症长辈、哦、去做一些咖啡的制作、哦、还有送餐的服务 那我们这个发想是从那边开始的。那当时呢就是也刚好 Seven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了这个极点的咖啡馆的部分。那合作之后呢其实也吸引了不少死忠的粉丝啊，就是爷奶粉这样子、他们甚至有的时候会特别挑在爷爷奶奶做服务的时候、特别跟爷爷奶奶来买咖啡喝、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好窝心哦。所以这个极点的咖啡馆哈，这样子的一个合作活动我们大概进行了多久了呢？
我们大概是从10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那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大概从5月中断到12月、那我们大概是从12月初的时候才又开始恢复了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们这样的活动呢大概一个礼拜只有一次，一次只有一个小时而已。对，
您刚提到是在哪个分店哈？
我们目前是在嘉义市的新大业门市还有嘉北门市两边都有。那新大业门市的部分是每个礼拜四的上午10点，嘉北的话是每个礼拜三的下午这样子。
所以说呢一个礼拜等于是有两个时段在我们嘉义市的这两个 小期的一个据点哈。所以说呢如果想要来喝我们爷奶哈来点的这个咖啡的话哈，可以哈邀请大家一起来捧场啊。
对啊，
来捧场一下。督导您感觉怎么样啊？这样子这个一个模式的举办，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趣也很有意义、能让长辈在跟更多的社会大众接触的过程有更多的社交互动的机会。那这些活动的刺激跟这些人群的接触其实都可以帮助奶奶他们在于延缓失智的过程上面的一个很大的帮忙。
好，所以说呢对于这个失智症的这个长辈来说，我们也是尽力的希望说能够有一些专属于他们的活动，希望能够延缓而且让他们在生活品质上面还是能够有所提升的啦。
对，没错。
那对于这个失智症的长辈的家属，督导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分享，或者是可以呢有一些专业的建议呢？
我想齁，其实失智症来说齁，它真的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旅途啦齁。那家属在照顾上呢一定会有辛苦的部分，如果说家属真的说需要协助的话呢，一定也要记得寻求外部的一些协助跟资源齁，因为现在都有很多的长照服务，除了团体家屋之外还有日间中心，甚至还有像是一些居家服务，居家喘息的部分都可以协助帮忙。那也希望家属呢就是只要有需要齁，一定要寻求外面的协助，不要自己扛着，这样真的是蛮辛苦的。
我们知道像基金会还在筹建另外一栋这个失智症复合式社区型的照护家园，叫做圣人家园。
对，
这个圣人家园的部分呢，我们也今天利用时间呢特别请卓玉督导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那我们为什么会想要筹建这个失智家园呢？因为其实齁，像我们家屋它是一个小规模小单位的一个照护环境，我们家屋其实只有16床，也就是只有16个长辈在我们的两个家屋里面齁。那说实话我们目前其实带床想要进入家屋接受这个团体家屋服务的长辈已经有30几位了、对，
在排队的
已经在排队的还有30几位。对、但是因为我们的照顾上啊、因为我们照顾的品质或者是环境是真的还蛮不错的、所以基本上长辈一旦入住了我们大概都是会住蛮久一段时间的、那相对的因为长辈住的也都蛮久的，所以那个空床率真的是蛮少。那我们也看到这样家属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大概从2019年10月开始动工一直到现在、从一片荒芜的空地哦，到现在已经慢慢的已经筹建到5楼6楼了齁。那未来的圣人家园的2楼是专门照顾失智症长辈的日间照护中心，那3楼跟4楼的话会是团体家屋。那基金会的失智症照护呢基本上已经大概从98年到现在了，有一段时间的累积，所以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照顾经验。我们也很希望借由这些经验让这些失智症长辈或是家属得到喘息，然后给失智症长辈一些帮助。可是因为现在我们目前还在筹建的过程、很多家属一直在询问，但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有大概4000万的一个筹建的缺口啦、 所以也期盼说大家可以帮忙跟支持，一起盖一栋温暖的家，然后帮这些失智症的家属呢跟长辈还有家庭带来一些希望的曙光，这样子。
这个圣人家园呢，我们预计在完工落成之后能够扩大多少的服务量能呢？
我们的日间照顾中心大概会有可以协助30位长辈，那家务的部分呢3楼9位4楼9位，所以大概总共是48位。对，
那这个部分呢等于是我们基金会持续的努力啦。
对，没错，我们还在努力中，
还要请大家多加的支持，
多多帮忙，
帮忙，希望说呢，的确呢在我们基金会这边呢看到了失智症家属对于这方面的殷切期待，所以说呢也希望说呢能够赶紧的来完成这个圣人家园，来扩大服务，让更多的相关的长辈呢都能够获得更好的照料跟服务。那但是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基金会呢除了一方面自己要不断的努力之外，还希望呢这个社会大众呢能够给予支持啦。
我们现在因为真的也排队想要接受服务的家属也很多，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楼齁其实也盖到一半了啦齁，那但是目前真的是处于有一些经费的缺口啦齁，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忙跟支持，谢谢。
如果说呢我们的好朋友呢想要一起来跟我们发心发愿哦，来让这个圣人家园哦来更快来落成的话，有哪一些管道可以来跟我们基金会联系呢？
我们基金会的话呢有脸书，可以脸书搜寻天主教中华圣母基金会，或者是呢也可以搜寻我们中华圣母基金会的网站，上面都有捐款的一些资讯。
那么也希望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能够提供给您有更多一些的帮助，同时呢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来跟我们一块共同关心失智症的长辈以及我们失智症家属的支持方面。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竹玉督导还有我们的来宾小凡特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督导特别来，谢谢您哦。
好，谢谢大家，
法律秀秀，我们下回空中再会。